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好，有些人呢，他听到这个信仰哦，他直接会觉得说是以为就是盲目的相信就好了，或者说他听到信仰呢，他以为就是一种呢邪教般的这个洗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讲我相信的时候是信什么？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你看哦，如果我现在直接快问快答，我说天主教的观点来讲，信仰就是表示我要丢掉理性吗？也就是丢掉思考吗？完全不能思辨，不能用逻辑，连我的信仰通通都不能够解释，也都不要多问，然后呢都不能探讨。那这是错的哦，这是错的。天主教的信仰不用丢掉理性，可以探讨，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聪明人来去探讨，而且我们已经有一堆了。好，那再来哦，他是不是只盲目的相信呢？不是，他是有根据的相信。好，所以这个是错的。那这个呢也是错的，他是有根据的相信哦。好，那这个我们会再讲有根据的相信。好，那有时候说这个信仰呢，它是这个邪教般的洗脑，就是好像从不断的，就是说呢，好像不断重复内容，让你失去判断力，进而不分青红皂白，乱信。这个在催眠上面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我不是说催眠方法是不好哦，我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重复的听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又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很可能你会因为不断重复内容，你会失去一些判断力。就像我这样跟你讲好了，你看哦，很最简单的例子嘛，三人成虎，很简单的例子，比方我讲说这个房间。这里这个室内50个人，这里有人偷东西，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你还觉得还好，五个人这样讲，你开始觉得三四个人都这样讲的时候，你说好像真的有人偷东西耶，即使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证据，你也没拿到证据，你光是听好几个人重复的跟你讲有人偷东西，你也会失去判断力，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说对，真的是有人偷东西。可是这不一定，因为你可以反问啊，为什么有人偷东西？根据是什么？那万一50个人有49个人都说某人偷东西，结果这是一场陷害呢？串供呢？我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好，可是很多人不会检查到这一关，他觉得很多人都在讲的时候，那自然就是如此。所以有些人会讲说天主教的信仰也是这样，你不要问那么多，你也不要去了解，不要用正常人的头脑去理解，那你就是这样，好像说这个你不断的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你一个好的信仰。 No， 这也是错的，这也是错的。所以天主教的信仰这不是这样子哦。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答复哦。以为说就是要丢掉理性吗？不对，更欢迎你用理性。好，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天主教有神学啊，神学就是一个例子。去念神学院的人都会念很多的哲学，也了解很多的思考方式跟批判的方式，他已经大量在用头脑了，好吗？大量在用头脑了。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信仰完全不需要理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有去了解这信仰内容的人都会用到理性。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书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课程都在鼓励我们去思考信仰，而且更深的思考信仰。好，那第二个破解一下这个信仰不同的观点，说信仰是不是盲目的相信就好？不对，它是有根据的相信。好，什么叫做盲目的信仰呢？盲目的信仰呢就是说没有根据的信仰。好，注意哦，盲目的信仰，我这边指的就是呢没有根据的信念，这就叫做迷信。好，请注意我这个定义哦，请注意我这边的定义，请注意我这边的定义。来，盲目的信仰 就是没有根据的信念，也就是迷信。所以有人说你很迷信欸，其实那个意思不是说只有宗教徒会迷信，也不是说只有有信仰的人会迷信，没有任何东西都可以迷信啊，只要他没根据，这就叫迷信。有人可以很迷信星座，有人可以很迷信生肖，有人可以很迷信说这个种族歧视，有人可以很迷信说这个什么呢地球暖化，你可以很迷信各种色彩的政治说法，你可以很迷信，只要它没有根据，这都是迷信，好吗？就是没有根据，所以它的重点是这个，它是不要根据，好吗？它没有根据。好，如果只要是有根据的呢，那它就不能叫做迷信了。只要有根据，那就不能叫迷信。好，那这是这个根据也要分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很自然吧，对不对？有人说，哎，你有根据，好，你有根据的东西就不叫迷信，所以我可以有根据的相信说，其实美国总统是外星人，可以啊，我可以举例子啊。那所以当我宣称说美国总统是外星人的时候，其实这确实是有根据的，所以你不能说迷信，除非你根本没有证据，你就直接一直说美国总统是外星人，那这样的话就是迷信了。可是只要能够说得出来，你无法说他迷信，好吗？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提得出证据的话，你不能归类为迷信，因为如果这样叫归类为迷信的话，那人类没有任何知识了，因为所有知识都必须建构在一定的根据才会说出来一个观点。那如果一有观点你就说是迷信，连他提根据的你也说是迷信，那就没有什么知识啦，对不对？没有知识可言了，对不对？连提证据，你看哦，我们在法庭上，哎，那个我们在法庭，然后呢，哎，请你提出证据他有伤害我。好，那提了也说你提了我也不相信。哇，那这个又怎么叫做科学办案呢？这怎么叫做讲理呢？对不对？你说连有根据的你都说这只是迷信。哦，没有啦，那是迷信。你给了我一堆证据显示他被家暴，这都是迷信。连看到证据咯，验伤了，然后呢人证、事证、物证也都说这个是迷信。好，因为有根据也就是迷信。哇，那这样子有什么你能够说明什么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迷信了。所以你有根据的话就不应该叫迷信，好吗？可是你的根据内容其实也有分真或假，所以要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查证，或者是说要检查是否是真的。也就是说光你有一个信念啊，它本身有根据的很不错，因为这样子已经不是迷信了。可是不止如此，你的证据里面最好是真实的，好吗？真实的。如果你是有根据，这个根据又是真真实实的，就是符合逻辑是可以的呢，那你不但不能被叫迷信之外，你的这个讲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理，好吗？这个观点是可相信的。好，那我们在天主教信仰里面呢也是一样，他有要我们丢掉理性盲目的相信吗？没有，你可以思考你的信仰，而且鼓励你思考你的信仰。好，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信天主，信说有什么三位一体，有很多很多这些说法，各式各样，我们相信教会的教导，它的原因不是说你就相信就好，不是，而是说你有根据。什么根据呢？根据天主信实可靠。好，根据天主信实可靠，所以天主启示的都是真的。好，天主，注意看这里哦，天主存在，对不对？天主存在，而这个天主是真理。好，然后呢，这个真理的天主说了 A， 这个真理的天主说了 A， 所以 A 是真的。好，有看到这个思路吗？我这边可能要把它框起来。好，有看到吗？天主存在，然后这个天主是真理，然后呢，这个真理的天主说了 A，那所以 A 是真的。好，有看到这个思路吗？好，所以呢天主教的信仰，比方说三位一体好了，为什么三位一体是真的？来，注意看，三位一体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真理的天主跟我们启示了三位一体。那这个启示给我们三位一体的天主呢，为什么不会讲错？为什么不会骗人？因为这个天主是真理。那这个天主是真理，那问题是这个天主存在吗？有，这个天主存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就是说我们相信有天主，而这个天主是信实的真理，所以他跟我们启示的一切，我们就能够相信，而且确定他是真实性的。所以当我们相信某些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无根无据，我们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根据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是根据一个可靠的来源来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是有依据的，所以这不是迷信。好，因为它有没有根据？有啊，它有根据啊。我感觉像如果滑鼠可以显示的话有多好哦，它有根据啊。那这个根据是真的吗？要查证。那我们怎么查证呢？我们可以用理性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来自天主，而天主呢确实骗不了人，而这样的天主是存在的，那所以当然可以相信咯。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不是迷信，它是有根据的。好，这个思路很不错哦，很重要哦，把它拿了下来。好，这个叫做刚刚讲的这个叫做权威哦，这个很重要。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权威，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百科全书里面在讲罗马，来，百科全书在讲罗马。你去过罗马吗？你没有去过。可是你看到百科全书，这个百科全书有正确的作者，对不对？有正确的作者，这个作者呢有合法合理的权威。比方说他是什么呢？罗马历史学家。那他有可能是什么呢？他有可能有合理权威，他可能是罗马历史学家，他可能是去过罗马的人。好，好吗？去过罗马的人或罗马历史学家，他们对罗马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们讲出有关罗马的事情的时候有合理的权威，可以说是一种作者，就是 author， 英文的 author， 英文的 author 就是衍生变成权威 authority 这个字啊， authority 就权威嘛， of author 就是有正确作者能解释的这个来源，叫权威 authority author。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什么呢，我要讲罗马，结果这个不是百科全书，这是一本随便的杂志，然后里面呢又是没有去过罗马的人，也不懂罗马的人，他在乱讲话，没有合理的权威，那你会相信这里的资讯讲的有关罗马吗？不会。所以也是一样，当我们说三位一体的天主，为什么我们相信教会教导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它是真理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关这些真理是谁教的呢？是教会教的，或者耶稣教的。可是教会以及耶稣，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正确的作者，他们有合理的权威。以教会来，耶稣来说很明显，耶稣是天主，好，所以他是真理。那教会来说呢，教会是耶稣亲自建立跟派遣教会并赋予教会教导他的教导的这群合法的委托人，所以这个教会呢才因着耶稣给他的加持跟保证，他有权威。好，所以也是因为耶稣。好，所以教会因为耶稣他有了权威，所以他也是正确的一种作者，他能够明确的表达这个信仰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所依据的这个权威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某某教会教导呢是可以相信的，它是有根据的，而且这个呢是真实的，能够查证的，所以就不是迷信。好，这个思路我已经在这边写下来了，所以呢是一种权威性的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我说我相信天主，我相信天主，我相信天主所启示给我的一切，那个意思不是叫我迷信，而是叫我知道说这个天主，我知道他是真理，不会犯错，所以他跟我说的东西都是可相信的。所以今天他跟我讲的东西，即使我不那么完全了解，我还是能够相信这个权威，好吗？这个权威，因为他是可相信的权威， 谁能不相信天主呢？神都是真理了，谁会不相信神呢？我们一般会讲说，哦，你又不是神，所以你会讲错。但是神真的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神讲错。所以说穿了，这个讲话的来源是不是有权威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说天主是有权威的，天主真正真正的能够说出真理，那当然我们对一个不太了解的东西，比方说某个很艰难的道理，比方说好了，圣母蒙召升天 Assumption of Mary， 可能很多人说，哇，这个太难了吧。好，无论如何你还是可以相信他。那人家说，那你这样不是迷信吗？我没有迷信，因为这是教会教导的，这是来自耶稣，而耶稣赋予教会权威，而耶稣基督呢，自己是天主，他是真理，因为天主是不能说谎，不能骗人的，所以呢，耶稣的话不会骗人，那天主是存在的，所以我知道这样的天主是可能有的，所以呢，如果天主存在，那他传的是真理，那如果耶稣是天主，那耶稣传的是真理，如果耶稣是真理，他又赋予教会能够传讲真理，那教会特殊的真正的教导真理的时候，那我就能接受它。这一切都是在说明我的信仰有根有据， based on God， 基础建立于可权威有正确作者的天主。所以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天主，所以我们才能相信他的内容。这个有迷信吗？没有，因为他有根据，而且能不能检证？可以检证。你可以去查教会，哪一个教会有真的权威，耶稣是不是真的真的权威，还是骗人，还是他只是某种小丑而已。你可以查，你可以研究啊，可以啊，可以研究。然后呢，天主是不是存在的，你也可以去查，你也可以去查是不是天主是存在之外，天主是不能说谎的，你都可以查。那有关这些呢，全部都是 yes， 天主是在的，真理是天主，天主说了 A，那这个 A 是真实的，那这个 A 是由耶稣讲的，因为耶稣是天主。好，所以耶稣讲的，教会讲的，我们可以接受，有根有据，也不是迷信，好吗？所以是比较像这个样子。好，来这里读一下，经由天主的启示，无形的天主邀请世人像朋友般与自己交往共融，而回应此种爱的邀请就是信仰。好， 你看到这里很特别哦，他说的是天主邀请我们跟他像朋友一样往来，注意，朋友一样往来。好，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哦，很多宗教是不相信天主可以跟人往来的，因为这就是取决一个观念。来，我们看一下。 OK， 来，天主也就是神嘛，来，我们看一下这里，天主，那你可以分这个天主是有没有位格的，位格你先暂时理解为像人一样，好，像人一样。好，那如果是有，那有可能是有嘛，有可能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天主有像人一样位格，那他至少能够怎么样，能互动，对不对？能表达观点，或者说能说话，对不对？好，你就想嘛，人可以跟别人互动啊，对不对？人也能表达观点啊，他是有智力的，可以说话的。好，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天主没有位格，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像一团，如同一团能量，好吗？好，那你看哦，当我们讲神的时候，你要先问对方说你指的神是什么意思。很多人的神的观点不一样，光在这里呢就分了很多很多种咯。如果你认为天主是没有位格的，没有位格的，他完全是没有像人这样子的那种像情感啊等等的那样子的样子的话，那你就不可能相信他可以跟你互动。好，因为你看，如果天主只是一团如同一团能量一样，他没有位格，没有像人，那如果只是一团能量的话，那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就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嘛，那就不用朝拜他，对不对？因为朝拜是什么呢？朝拜是我与天主的互动，对不对？那也就不用祈祷嘛， 对不对？因为它这是一团能量啊，能量怎么会理解你呢？一个雷射光会理解你的想法吗？一团散沙会了解你的想法吗？不会，好吗？所以你不用跟他祈祷，因为你跟他祈祷是对牛弹琴，你不要祈祷，好，不用祈祷，好，也不要自言自语，对，就这样，你不要跟他祈祷自言自语，也不用祈祷，因为你祈祷你也是要跟他互动啊，可是你讲给他听，他不会听，他是能量哎、欸。那你不用跟他朝拜，好，那他跟你也没关系，因为他只是某种，他可能物理定律啊，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不需要跟你有互动。可是如果呢，天主是像人一样的，他能表达，他能互动，那这就麻烦了。首先，他可以跟你讲话，对不对？那就表示可以跟你互动，对不对？那就可以跟你有祈祷的关系，对不对？那他能爱，对不对？因为像人一样能表达，能有这个位格，那能够爱，人就能怎么样？敬拜、祈祷、交托，就能怎么样？与天主爱的往来，好吗？所以是这样子，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不会对石头谈情说爱，你会对一个人谈情说爱，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个表呢，你就先看到这边哦，你去了解一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点。来，你去了解刚刚讲的点。我们讲的天主教讲的天主，就是那个有位格的，可以互动的。所以可以互动，我们可以跟他往来，可以祈祷。我们不是说天主是一团能量，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人认为天主是一团能量，好吗？他们觉得天主是一团东西，甚至今天有一些叫 New Age， 一些是很喜欢冥想的团体，他们也认为天主就是一团能量，好吗？就是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这个信条，也没有宗教的一个束缚，他就是直接讲说，你用你的心灵去感受一个 higher energy， 更高级的能量就好了。哦，那这样子就好了，也不相信什么有可能有教义啊，有可能有耶稣，他都不要，他就是只要一个跟这样那种能量互动，然后提升你自己，吸引这个灵气，这是今天很流行的一种新的一个现象。好，那这个呢不是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要走的，我反而我们要去回答他们哦。好，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好，那你看哦，我们讲的天主是真正会互动的，所以呢这个天主可以启示。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把自己揭开。什么叫把自己揭开？讲白话一点，就是我把自己介绍给你，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在荧幕面前穿白衣，你可以问我啊，你干嘛穿白衣，对不对？我可以解释，我是一个道明会的会士，这是我们的会衣，所以我可以向你介绍我自己。如果我完全是一个石头，一个能量，我怎么能跟你讲我自己是谁？所以也是一样，天主可以跟人启示，是因为天主是有位格的，能跟人互动，他才能把自己启示出来，让你懂他，了解吗？为什么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白板哦。好，我们讲的天主是有位格的，像人一样这样子哦。先暂时这样理解，所以他可以互动，好吗？可以表达观点，他可以跟你讲话，可以跟你互动，可以跟你有祈祷的关系，所以他可以跟你讲话，那就能告诉你真理。有什么，对不对？他可以启示你嘛。好，那这样他就有什么呢？他就能告诉你真理有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就有什么启示的可能性，这样就有了，对不对？而且呢也包括什么呢？先知的合理性，对不对？有些人说怎么可能有先知，先知一个人他说他现在感觉到神谕，天主告诉了我什么，这是天主的话告诉。有人说怎么可能，人就人，怎么可能会有先知？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当中，他认为的天主，第一个他可能觉得天主不存在，第二个是他觉得神是在的，可是神是这种没有位格的能量一样。所以你就明白了，不能朝拜，不能祈祷，都跟我们没关系，平行的，那怎么可能跟我们讲话？那怎么可能告诉我们？那就不会有先知，好吗？所以呢他们是因为对神的观点假设成这样了，所以你要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不可能有先知啦，什么伊撒意啊，说天主的话是这样子，他们说这不可能，这是他自己在讲。因为第一个，他不相信有天主存在， 再来，他相信有天主存在，但是他不认为这个天主是有位格的，好吗？所以可能我们有一天会去进攻这个题目，就是我怎么知道天主有位格？好，这件东西，好吗？好，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跳过这个。好，不过你要有点明白，为什么我们说先知是可以的，有这种先知，因为天主可以启示啊。天主为什么可以启示？因为天主能告诉我们有什么真理，所以他可以透过先知讲话。那为什么天主能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会跟我们往来，他可以跟我们往来，告诉我们某些话，让我们懂，让我们明白。所以他是在讲一些可以互动，跟我们明白，人能够懂的，像人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那个神是有位格的，那个神是有位格的。好，我这样子一直跳来跳去这些点哦，可是你这样子就有点明白哦。所以先知就是可能的，所以就有可能可以启示。好，再来，我再多讲一点哦。因为天主有位格，能够互动，对不对？他能跟你讲话，他能够爱，好，所以人能够跟他往来，跟天主讲，他能够爱，他能够行动，像人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也能够行奇迹。有些人会说，怎么可能有奇迹？奇迹怎么可能有？那是因为第一个，他要么觉得神不存在，所以他觉得奇迹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就是他觉得神是在的，问题是他认为的神是什么呢？你们已经很聪明了，没有位格的，像一个能量一样遥远，跟我没关系，不用朝拜，不用祈祷。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不能跟我互动，不能跟我互动，不能跟世界 互动。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世界是世界，神是神，彼此不往来，好吗？彼此不往来，好，也不能往来。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能量而已啊，不能互动，没有位格啊，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他拥有这个观点，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就不可能行奇迹，对不对？因为你要行奇迹，你这样有一个，总要有一个行的人吧。一个行出奇迹的人，他能够做选择说，我要让你复活，他要做一个行动。那如果这么神奇的事，一定是有神奇的人来做，那一定是天主或神这一类的东西来做，对不对？不然怎么能做那么神奇超越人性的东西？就已经不是人能做的，所以不能考虑人，要考虑神，对不对？那这是神来做的，可是神怎么会做事来跟人往来呢？来帮助人，来帮助世界呢？这就要取决于你相不相信他能跟人互动，能不能在历史中互动。如果是不能的，那你就认为的是天主是没有位格的，不能互动。如果你认为是可以的，那你知道天主是有位格，而天主教讲的神呢是有位格的，可以互动，所以可以行奇迹，可以有先知，你可以跟他祈祷，而且你有义务来朝拜他，而且你有义务来认识他。认识也是一种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也是有位格性的才能做认识。所以我们才学习教理，我们才学习祈祷，才学习礼仪，才相信有先知，才相信有奇迹的可能。而且我们也相信天主能体贴我们，天主能跟我们说话，天主能跟我们往来，天主能跟我们有爱的互动，天主能跟我们有朋友般的关系，全部都是因为天主是有位格的，好吗？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像比方我们在亚洲这里，在台湾，其实大部分都认为这个神明就是有位格的，因为在民间宗教来讲，这些神明有名称，他们曾经都是人，他们被人拱为神，或者呢自己的这个修仙这个修行变成能够到这个地步，人们尊敬他们。好，无论如何，这样子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也都是可以往来的。比方我求神明帮我，神明也是像人一样，他可以帮助你，体贴你，可以懂你的祈祷，他懂你在讲什么。好，不然你跟一个能量讲他听不懂啊，他能够行这个爱德，好，像人一样的帮助你消灾解惑。好，因为是什么？有位格的。所以通常来讲，这样子在我们台湾其实位格是不陌生，因为民间宗教信仰也都是有位格的神，什么七爷八爷，什么各式各样的，对不对？好，各式各样的神仙，他们也都是像人这样子的，所以跟人亲切，好像人可以跟他往来，可以跟他求东西。你要知道，有些宗教系统是完全认为人不能跟神往来，他就是一团能量，所以他不会在意说这个神会告诉我什么启示，那我也不用听这个启示。可是天主教不是，因为天主教就是认为天主是有位格，会跟人互动，所以他跟我们教导了很多事，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认识，而且呢我们能够认识。好，这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哦。所以天主教的信仰呢会比较重视教义， 会比较重视内容有什么。我们不会只有说你祈祷就好了，不会，我们一定会充满着你要了解你信什么。教会的教导很清楚，你一定要了解你信什么。我们不是只有说我相信就好，对，为了得救我需要相信，相信也很重要，相信也是基本的。可是你不能只有相信，你看成人灵洗的是不是后来，你看是不是要上牧道班，他是不是后来要不断的深化他的信仰，那从小灵洗的是不是长大要上主日学，要深化他的信仰呢？要，都要。就连临时要死亡给你做洗礼的人也要问你，你相信天主吗？你相信他吗？有一个天主存在，这也是一个知识啊，天主是在的，这是一种知识。不然你可以讲说你，我不用问你，你相信有天主吗？你相信父吗？你相信自己，相信圣神吗？你相信这个救恩吗？你相信十字架吗？问了这几个问题，然后紧急的给你洗礼，对不对？那你可以说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就好啦。为什么？因为信仰不就是我的心中有念头于神，这样就好了吗？可是你看天主教没有，天主教所有都会关于是要有一点点的教理的内容在里面，对不对？连最紧急的罪也是会问你这些问题，对不对？好，那你说婴儿啊，要过世的那个是不一样，因为婴儿的洗礼，婴儿不能自己表达，他是由别人来代为他表达，有教会的信德来代为他表达，可是还是表达了，对不对？所以还是有教理的内容。所以我再次讲哦，天主教的信仰哦，不是说我们只有相信就好，没有，它总是有教理的内容。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朋友有时候不一样，就是有些的信仰他会觉得说，我不用了解那么多，我不用上这些课，你们好麻烦，你们要上这个圣经啊，然后你们要上这个教理啊，你们要学这个学那个啊，说你看我们都不用，我们只要说心里有念于神就好了。你听到这样说法说你不要压抑，因为你今天已经懂了，就是因为这个系统神是有位格的，而且能不能互动，能互动的话他可以教导你东西，他能跟你往来，那当然我们就能够听他来讲什么是真理，我们就能信他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跟这样有位格人的往来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听他讲的，不是吗？我再次讲，如果一个石头他不会跟你讲话，那你跟他就免谈，你就不用跟他讲那么多，你跟石头往来，石头又不会跟你表达什么，你干嘛上他的教理课，上他的什么神学课读经班？不用啊，因为他是石头，没有必要。好，那如果他是人，比方说我，你看，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彼此认识。好，我这样一讲下去，你跟我认识，对不对？很明显，你要认识我，我们要约吃饭聊天，你要认识我来自哪里，然后我喜欢什么，你要听我讲我自己，这就是启示，我在告诉你，这叫启示，我启示给你我是谁。而你开始听，你开始明白了，你就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我认识你了，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朋友，我愿意爱护你，我愿意跟你有往来。注意听我刚刚讲的，跟你有往来，爱你，认识你，这就是信仰的意思。也就是我呢用我自己回应你的这个邀请，回应你的启示，这就是信仰。来看这个，看这个白板，这教理书里面的这个总结。好，天主的启示，我们已经知道天主可以启示，对不对？好，看这边，天主是可以启示的，因为天主有位格。好，有位格的天主他启示他自己，所以呢他邀请我们每个人。好，像是跟朋友，你看，邀请石头怎么可能邀请你，只有有位格的能邀请你。好，他邀请你，让你跟他像朋友一样往来，可以共融。所以你看，从圣经开始啊，天主跟亚巴兰讲话，跟亚当厄娃讲话，跟梅瑟讲话，你看像朋友这样子充满爱情，这就是天主教信仰非常美的地方。然后呢，人听到了天主这样介绍他自己，人又听到了天主跟他讲了他自己，人又感受到这个信仰，感受到天主跟他这么亲近，甚至他还派了耶稣基督跟我们往来，这样子跟我们像朋友般的互动。这个时候我回应他说，哦，天主，我认识你，我相信你，我信赖你，我跟你是朋友的关系，我要跟你持续往来，我要跟你有一个什么呢，真正朋友间的关系。当你一这么说下去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呢？你在回应这个信仰，也就是你在回应这个爱的邀请。这个动作，回应此种爱的邀请，这个动作就叫做信仰。好，已经点破题了，好，不用再讲了。就是这样。好，我喝一下麦茶。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信仰，有些人会，你知道有些人会很可怜哦，他会说我信仰就好像很干枯，我一直在盲目，我就是一直要相信一些教理教义，然后呢我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我也不知道我在信什么，我好像也不晓得、哦、每天好像过得一样，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好像一直说我在相信，我在相信，我在逼我自己说我要相信，哦拜托饶了你自己吧，然后这样子太苦了吧，把自己变得好像你非要做一件事不可，又不是出自你的愿，那这样子的信仰没有意义，因为也不会产生真正的信仰，好吗？所以没有意义啊。可是你看哦，如果你现在明白了，我们讲说我信天主，你看什么叫我信天主？我信天主的意思是我整个人对于这个跟我爱的往来，给我一切，给我爱，给我像朋友般往来交友经验，这样子的天主，我来认识他，我愿意追随他，我愿意爱他，你会发现像个关系一样牢牢扣在一起，这就是我信仰的意思。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一定不会觉得你的祈祷很无聊，因为你在跟天主爱的往来，你不会觉得你学神学很枯燥，因为你在认识这个爱你的情人，你不会觉得你的祈祷很麻烦，因为你正在跟他谈情说爱，在分享生命，在交流，而且呢你在交托你自己的美好，你也不会觉得你的祈祷朝拜好像是自言自语，因为你在跟爱的那一位来回应，了解了吗？所以呢我们回应这种信仰，这种爱的邀请就是信仰。你要知道，我说我相信神，很多人不会这样理解哦，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很多人说我相信的意思就是我要，你看我们看白板，我们再看一次嘛，白板已经讲了，有些人说我的相信哦，这个意思是说、哦、我要盲目的信一堆东西，或者说我要丢掉理性去相信东西，或者我要像邪教的洗脑般都失去东西，不是不是不是，天主教的信仰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要什么呢？知道有一个爱我们的天主，而且呢我去回应一个爱。所以天主教的信仰它比较不是说我对一群教义来做一个 yes 的同意，也不完全是说我对这个天主的这个教导呢我就是好像只是相信一套说法一套理论，不是，而是呢我跟这个天主有亲密朋友间的往来，而且我这整个信仰的一个意义就是我在跟这一位爱的来源，爱的天主往来，这就是我相信他的意思，好吗？所以不是只是知识面的，不只是知识面的，一定会包含知识面的，好吗？不能分开。有人说我可以分开啊，我就信天主，我就是爱他就好，但是他教导的一切我都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讲了，有位格的天主他能跟人互动，所以他能表达他自己，那他表达他自己，那我们要跟他往来，我们当然就要接受他讲的啊，就要接受他所说的真理。所以呢我接受了天主，我也等于要接受他讲的真理，所以我就等于是我接受，我爱天主，我也要爱跟接受他教导的内容。所以启示的内容我要了解，我要认识，而且我要爱，我也要爱启示这些内容的天主，因为这些内容是来自他，所以两个都要，是平衡的，是有的。也就是简单来讲说，天主教的信仰并不会只有说我只信天主而不要教义，也不会说我只要教义我不信天主，都不会，而是我要天主我也要他的教义，两个都有，好吗？两个都有。就像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今天是石头没有意义，对不对？石头又不会跟你讲话，没有意义，你不用跟我朝拜什么，也不用跟我说。可是如果我是有位格的，我是天主，那就不一样咯。你说你认识金泽玉，你认识我，你凭什么认识我？请证明给我看。你会说因为我跟他往来过，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住哪里等等等等。那你看往来过住哪里，这些资讯，这些 information 不就是我告诉你的吗？我启示给你让你知道的吗？那你怎么能够说你认识我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些 information？ 这是荒唐的。也不可能说你爱我但是你都不要这些 information， 你只要爱我，information 你都不接受，这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 information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一样，我们对天主的 information 也是要接受要认识，才是我们能够真的爱天主。相反的，也是因为我们爱天主，所以我们能够去学习 information， 有关天主的 information， 也就是神学。这已经说穿了教会来一直在讲的信仰寻求理解，理解也帮助你信仰，就是这样。你信天主的人你更会去认识他，你会去研究，你会去了解他所讲的，你不会丢在一边说那些教义那么多复杂我才不管，我信天主就好了，干嘛那么麻烦，不用上课， No， 不会不会不会，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会认识他，你会花时间去了解他，你会去认识他所教的一切，好吗？所以是这样子的，你要教义也要教义的天主，两个都要有，好吗？所以是很特别的哦。我要跟你强调，很多的宗教信仰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认为你可以不要知道他，你只要跟他就是某种相应心灵感应就好了，因为天主没有位格，他就是能量，这样你跟他吸取什么就好了，好像是你去吸一些磁场，一些什么红外线啊，帮助你的骨骼健康也是一样，你信天主只是跟他取那个能量就好了，你不用跟他互动，所以不用跟他祈祷，不用那么迷信，不用那么信，他们会这样子讲，所以你要明白哦，齁，这个护教学看教理就是这样，我要带你去明白是这些东西，不是让你知道教理的内容是什么，我要让你能够有一个立体的观点，你可以真的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不了解你的信仰，因为问题就出在他对神的观点是什么。哇，很重要，你看神你怎么认识就会影响你怎么信仰，就会影响你怎么活，而神如果你认为版本是别的，那你活的就会不一样，那你整个生命就会活的不一样。你看赏善罚恶的天主是在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你敢作恶吗？不敢啊，你再怎么样你也有脸，你也怕天会看你啊。可是如果我今天这样讲，没有赏善罚恶的天主，天主只喜欢邪恶，只喜欢你冒险，那这样的话人就不用道德，他就会自然而然什么呢，就去随便咯，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神到底是长什么样会影响你的世界观，所以神的问题太重要了。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常常会把宗教信仰放在最后面，以为说宗教信仰没什么，好像那是一个人生的附属品，只是一个思想后的玩意儿，茶余饭后的一个聊天而已，是某种心灵的寄托。 No, 我要跟你讲，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些的人，你会很清楚知道神的问题就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完全分不开，完全分不开。不管你讲人权、爱、道德，你讲尊敬、勇气、希望，你讲自由，你讲民主，全部都要跟神有关系。如果神观点我们用错了，完全这些东西都空掉，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我再次讲哦，这都没有意义，而且不是我自己讲的哦，是这近代的哲学家、当代的哲学家们也这样子发现的。你要去明白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的学校不会教我们太多宗教的事，我们的家庭也不一定那么重视宗教的教育，可能我们的社区也不太跟你讲宗教的事。可是我要跟你讲，神的问题直接永远的影响整个世界，完全影响整个世界，完全整个影响整个世界。我这里就不花时间讲了，如果一讲下去这个可以讲很久，而且非常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人可以因为神是谁这个问题而做出荒谬的事情，也能做出最有爱的事情，好吗？而人如果说完全都不要神，神你走开我都不理你的话，人又陷入极度的空虚跟荒芜当中，又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变得人就更惨，就更惨了。对，好，来喝一口水，我们就看这个下一页。看像大家都在静静的听，不是有没有人会提一些问题等等的。我们已经来到一小时，好，那也许有些内容可能就会就是好，我在想啦，如果说内容播不完，那可能今天就上集，然后我就会打住进入 Q&A， 然后呢下一次再播的时候，那就会是终集跟下一集，就是两个都会去，就是说还是看我们实际开播的时候内容讲多少算多少。我觉得也不用说去赶进度，说一定要今天一个主题全部讲完，也不一定啦，一个主题本来就可以分上下中嘛，有的主题很快，有的主题比较慢，这样子。好，我们来看这里哦，来，经由信仰，世人把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天主，以回应天主爱的邀请，圣经称之为信德的服从。好，所以 OK， 这个也没有特别的，那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信仰的意思，我相信就表示我去回应这个爱的天主。好，那我相信这个爱的天主，所以呢我的理智也就是我的思考我呢会交给他，我的意志也会交给他。好，理智跟意志很多人会有点分不太清楚。好了，我们这里简单的来讲一下什么叫的理智。我去认识，我去思考，我去思考天主，我去认识天主，我要去研究天主。所以刚刚讲到说是信天主的意思是包括我要理智的交付给他，意思就是说你信天主的人，你不会丢掉你的理智，你不会丢掉你的理性，你不会丢掉你的思考，你反而全部都会用到，你会用你的逻辑，你会用你的思考，你会用这些来去爱天主。 好吗？你会去爱天主，所以你会用你的理智倾全力的去思考有关天主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有很多神学家，很多哲学家，好吗？天主教这个信仰是非常动头脑的信仰哦。你知道在所有的宗教啪一起排列一排看的话，天主教这个是非常重视智力的。有人说哦，没有那个头脑不好的人呢才会那个有信仰啊，才会信天主教，是错的。其实头脑最好的都被天主教吸引，为什么呢？因为头脑最好的呢，他最爱思考，而最爱思考的呢，就是最爱寻求真理的人，而这就是天主教要的人，好吗？当然，那意思不是说你不是很会思考东西，什么聪明 IQ 你就不是天主的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用感觉到你在这个信仰里面好像很排斥，好像是 no， 你完全可以带着你爱思考的脑进来教会，而且我跟你讲，教会一堆这样子的，好吗？好，所以呢，那意志是什么？就是我行动，我去做一个行动，也就是说，我一个行动出方向，它是一个选择，它是一个选择。哦，我行动，我选择，我走出一个方向。好，来，所以呢，我说我把意志也给天主，也就是说，我整个人的行动要听天主的，顺着天主的，所以我选择走天主，这就是意志嘛，意志自由。我说哦，你有意志选择吗？你有意志去？你看，有时候我要用我的意志力，我明天早上很早爬起来，开始一早跑3000公尺。这个在讲的是知识吗？是理智吗？不对，因为跑步跟理智没有关系，也不是叫你思考。如果你说我研究明天的操场里面的材质、塑料里面的力学问题，好，那这时候你在探究真理，那你是在用理智，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只是说我明天要跑操场3000公尺，这个时候我在用意志，了解吗？我用行动，我选择做一个行动来让我有一个方向性往那边走，这叫意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什么叫做呢？信仰就是说我相信天主的意思，我不是迷信，我一定有理智有思考，所以我要研究它，所以有神学。然后呢，我的意志我也行动教育它，也就是说我整个生命所有每一天的作为也会照着它。哇，那这不就意思是说你会有宗教行为吗？对，所以呢我会有宗教行为，我会朝拜它，我会听它的教导，我会实践它的教导，我会听它的伦理教导，我会按照它的实践生活，我整个人的意志就要照着它，就像这样。可是呢，我还是再次讲哦，这是只有位格的天主才会这样。如果我只是石头，那我是石头，我不会告诉你我是谁，那你也不用了解我是谁，你就不用用到理智，你就不用把理智交给石头，不用，谢谢，自己留着就好。那呢，也不会用到意志，我意志对石头干嘛？当然我可以自己选择说我要找石头，这是我的意志，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主，天主教讲的神 God G-O-D 大写的 G-O-D 天主，有位格可以跟人互动，所以呢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不只是我要有意志的对着他，我也要有理智的去听他，所以也就是我整个人我的思考也好，我的行动的决策也好，我都要向着天主，这才是我相信天主。好，那我这讲这要干嘛？有的人他是偏颇的哦，他说我只要理智相信天主就好了，我一天到晚思考天主的问题就好了，其他我意志不要算着天主，天主要我做 A 我不要做 A， 做 B 不要做 B， 他叫我说不能这样我还是做，他说要这样我不要这样，反正呢我的思考很会想神学就好了。这个不是天主教讲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相信的信徒，是不只是我们会思考他，不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宗教不像这个教会，不就像是把一堆知识分子抓在一起这样就好了吗？彼此没关系。没有啊，我们的信仰有非常多需要靠我们的意志的呢。你看，我要爱我的兄弟姐妹，我要爱兄弟姐妹，旁边的那个人搞不好我受不了他的脾气，我还是要爱他耶。为什么？因为我要，我的行动要选择说我要听天主的，我的行动要意志要选择天主，所以我的作为我的生活要选择去爱旁边的人，是这样子呢。如果我只要有理智的话，我不用说爱主爱人，不用，因为爱主爱人就是我要用意志去行动我的生活来爱人，这是意志。那如果我的信仰呢，我的相信只要理智就好，那不用这个，不好意思，不用，你只要头脑很会想神学就好了，这样就够了，好吗？考试100分这样就好了。他说不是这样子，所以真的相信天主的人呢， 不是只是我很了解天主，我要生活出这个信仰，要符合跟按照天主的意思意志来顺着他，这才是真正的信徒。有些人说我是假信徒，有的人也是他不要理智啊，他说我只要这个意志就好，我都按照天主的行动来行啊。不好意思，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行动是天主的意思？你认识天主吗？我不认识。哇，那你怎么知道？完蛋了，对不对？哇，你怎么知道这天主的意思？你了解过他吗？不了解。我不了解你，我都不敢说你什么了。那你不了解天主，你怎么敢说天主要你做这个？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吗，如果只有意志也很麻烦哦。你不能只有选择说天主，我们也要理智上知道而且愿意认识天主是谁，不然你的行动会变成盲目，我们的行动会变成没有依据，会变成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比方我就这样讲好了，我举个例子哦，我一直以为天主要我把所有的不喜欢吃巧克力的人都杀掉，诶，不喜欢吃巧克力的人我都要杀掉。如果我没有理智的话，我不认识天主的话，我只是行动说我要这么做，我还认为这就是天主，我不去思考，那我会做出这个令人发指的行动，很可怕呢。所以呢，理智跟意志都是重要的。讲穿了，你的生活不是只是知识，你也要生活上顺着天主。反过来讲也一样，不能只是行动上有天主，你也要认识天主，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的行动是按照他的意思？你又不认识他，对不对？有道理啊，对不对？怎么可能？对不对？你不认识我，金泽玉，你不知道我喜欢吃榴莲，我真的喜欢吃榴莲，你不喜欢我喜欢吃榴莲，所以你每天一到晚都觉得我喜欢吃别的，你就一直买别的，那我不会高兴啊，也不能证明你认识我。今天有一个先生，他突然出来买榴莲给我，我不要下次在线下的时候有教友突然买榴莲哦，我就突然有一个先生，他突然说榴莲给你，哇，这不就标志出了他跟我认识吗？跟我很熟吗？没错。所以他能够做的对，是因为他对我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也要理智，你的行动才会变盲目，不然他会自我感觉良好，给你买苹果买香蕉，还以为你我不喜欢榴莲，所以不买榴莲给我，这很恐怖，这个会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万一他又以为我喜欢有的没有的，给我做很可怕的事情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讨厌，因为很多人他也不要理智上去真的思考，这是天主的意思吗？所以他盲目的觉得说，我要相信，我要做，我要去行一个盲目的我自己认为的选择，所以要小心。你看教理在这边讲的非常清楚，所以这里也点出了基督徒信仰者的态度。好，所以呢，第一个，你的朋友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相信天主？我相信天主做什么？相信天主看你们一天到晚那么迷信。没有啊，我们还有理智，我们要学习很多信仰的事，我们要更理性的、更充分的思考人生道理，而且要让我们的生活意志上行动出来。是啊，所以是个很完美的状态，很平衡的状态。我有好的观念，我也有好的生活，缺一不可。这就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友。了解意思吗？所以有人会讲说，哦，你一直相信，你好像只是一直去进修那些神学，跟你的生活都脱钩，哦，那这表示是这个人要检讨。好，那如果我们呢，只是人家觉得说，诶，你都不用脑，你只是一天到晚行动，好像个麻木，都不会分辨事情，这个也不是天主教的基督徒的样子，了解吗？所以你的朋友如果不想当信徒，他不想当 believer， 你的朋友如果他不喜欢天主教信仰，你要跟他聊一下为什么。你会发现很有趣哦，他之所以不想要成为一个教友或不想认识，很多原因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要么缺理智，要么缺意志，他看到我们的信仰像不三不四的，或者是他误会，你看，所以他自然很自然的就会难以相信。你看我现在前面已经讲了，信仰是指迷信吗？不是。信仰是指盲目吗？也不是。可是很多人就会这样以为，甚至表现成这样给别人，别人问我们说还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呢我们就还真的跟别人说，对啊，我就是要相信啊，一个好的教友的意思就是要不分青红皂白的只有相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No，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你看，需不需要培育？需要。需不需要认识天主教的信仰内涵？需要，你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别人。 才不会有一堆荒唐的事情发生。好，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在这边提点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经由信仰，世人把理智跟意志完全交给天主，来回应天主爱的邀请，好吗？所以还是回到是一个爱的关系。好，圣经把它称叫做信德的服从。好，来这里来，信仰是完全信赖天主并认同他所启示的全部真理，包括笔录、口传和教会要我们相信的一切。好，这个就已经懂了，对不对？已经懂了嘛，我完全信赖天主。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天主有位格，对不对？有能够互动，能够表达观点，能够爱，能够跟你说话，所以呢能够行奇迹，有合理性，能启示，可以跟你互动，所以他有启示的可能性，对不对？他可以告诉你真理有什么，他可以启示的可能性，所以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真理，对不对？好，所以告诉你真理，那我们就要听这个真理，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里面，你会相信真理，你也会相信告诉我们真理的这一位天主，对不对？两个都会接受，对不对？你会信天主也会信，所以这边来讲，好，来信天主也信天主所启示的。好，我就不用再倒带了，都已经明白那个道理了。好，信天主也信天主所启示的，对不对？好 ,OK。好，那所以我们相信天主是这个整个人，我们看看刚刚的白板哦，刚刚的。好，信仰是完全信赖天主并认同他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在讲这件事，他是完全信赖天主，信天主本身，对不对？第一句话，完全信赖天主，然后呢信所讲的启示，对不对？就好像我金泽玉，你信我，你信赖我，信赖我金泽玉跟我有一个好的互动，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你也信我所讲的，就是这样，我们跟天主的往来就是这样，我们要相信他，也要相信他所教导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要学习他的教义，要学习这个信仰的内容，缺一不可，不能只爱天主不要他讲的，也不要，也没办法只要他讲的而不要他，两者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我们前面都说过了，不用再倒带了。好，所以白板怎么讲呢？信仰就是完全信赖天主并认同他所启示的真理。好，所以我前面就讲过了，你竟然要信赖天主，你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对天主有信赖的关系。那这个信赖有没有依据呢？有，是一个有依据的信赖。什么依据呢？就是天主信实不欺，不欺骗。好，什么意思呢？我信天主也信天主所启示的，首先这句话首先是讲我们要信天主本身，信赖天主就像我信赖一个人一样，我要对天主有信赖的关系，就像你们对我要有信赖的关系，这个是不关乎我说了什么，这只关乎你对我这个人，人与人间的关系是否建立的问题，好吗？然后呢你会信赖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因为我信实不欺，我是真实的。好，你们会信赖我一定是因为我是真的真实的，你们才会信赖我，如果我是骗子你们不会信我讲的，对不对？对，如果我是个骗你的人，那你们也不会信我的样子。比方说如果我都是到处骗人，那我表现成什么样子你们都不会相信，你们不会跟我建立关系，好吗？所以你跟我有关系，有好的关系，一定是因为我信实不欺，我是真实的圣洁，某种这样子的一个表达。那这样子呢好，那我知道你是这样子的，我才有依据来信赖你，不然我们不会随便把自己交在别人手中，不会，你是这样才信赖你，就像你对你的爱人，你说我信赖你，一定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爱人，他不会对你怎么样，那你会爱他，你会信赖他。我们讲我信赖天主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天主信实不欺，所以呢我知道天主是这样的天主，我有这个依据，我能够信赖他，所以我这边写有依据的信赖，我能够信赖他。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很多人对信天主是抗拒的，因为他觉得信天主好像是你就是没有理由随便相信他，他是谁你都不认识， 你要我相信一个不认识的人很难啊，对不对？我没跟他往来过，万一他是危险的人怎么办？那他跟我讲这个，我怎么相信他？那他跟我说 A 说 B， 我干嘛信他？对不对？一样，如果我们的天主也是假的、欺骗的、不圣洁的、有问题的，那我们不会信赖他，我们也不会有依据的能说他讲的是真的等等的，那我们就不会跟他有往来。好，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天主是信实不欺的，好，因为我们透过论证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神是一定要信实不欺的，所以呢，对于这个神，这个这样的神，我们对他能够有依据来信赖他，所以我们能够有信赖的关系，所以我能够信天主，所以我能够信天主，那也因为我信他，所以我也能够信他所启示的，所以是这样子，了解吗？好，所以我信仰是完全信赖天主，去信赖他，不是只是知识知道他，而是意志上整个的也投身也信赖他，好像我依靠一个爱人一样，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有的人他会说，我的信仰就是我都跟天主不往来，也不跟他祈祷，我只要很了解他就好了，神学考100分就好。 No， 这不是天主教讲的信仰。那有的另外一种人，他讲说我都不用认识他，也不用了解他，我都不用读圣经，我都不用，我只要这样子依靠在他就好了，然后这个也不是天主教的信仰。两者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邪教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对，为什么呢？如果那个都不认识天主只随便依靠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你依靠不是魔鬼呢？圣经说魔鬼也像天使这样出现啊，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信你自己呢？也有可能你自己随便投射出某种神的观点啊，还有你没有这样子真的了解他是什么的话，那万一我们的信仰信错了呢？我们信了很奇怪的观点而做出奇怪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不是我的心里说啊，我要这样信，我就没有呢。人是会随着思考的方式不同而做出截然不同行动的动物。好，那如果是前面那个例子呢？前面那个例子呢？我们指什么呢？指一直讲神学，一直讲神学，但是对他没有信赖，都没有那种我跟他有关系的信赖。那首先第一个，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神学的内容有真实性呢？这个神学内容怎么来的？不是天主来的吗？那这个天主你又不信他，没有信赖，他没有依据，他有问题，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呢？对不对？那有人就说，没有啊，我知道，我思考，我学哲学，我思考到有一个天主，我也思考到他是信实不欺的，所以他所讲的启示，好，那一定是可信的，所以我开始相信这些神学，对不对？好，我相信这些神学。好，但是诶，很奇怪，那你相信他所讲的，可是你不相信他所，你不相信，不去信赖这个人，好像是说你只要一个教授告诉你知识，这样就好，谢谢，你跟这个教授没有往来，对不对？你说啊，这个教授我知道他很厉害，他的学历很好，我都查过，他有依据，很棒，所以他给我了一大堆关于物理的知识，很有用，那我就听他的知识就好了，这叫做我只相信他所讲的启示，然后呢，我不用相信这个教授，跟这个教授没有往来等等的。好，那这个也不是我们讲的，如果我们说的是只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不会变成一个信仰的 believer，你只会变成一个 scholar， 只是变成一个学者，好吗？变成一个学者，那就没有生命的交融，就没有我们教理一直在讲的是跟天主间爱的关系，那这样就只是学者。其实今天在一些学院是有这种的哦，他们只是学者，他们会讲一堆神学的理论，但是他只是学者，他不是信徒。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指的意思是我整个人也是相信天主的人，也是一个怀着信仰浓厚信仰味道的一个思考天主的人，好吗？是带着这个的，不是纯粹只是去懂他。那如果我只是懂他而又不相信这个东西，对这个来源没有的话，那我们的启示，我们的信仰也很可能会出现一堆问题。比方最明显的，我是一个学者，我知道天主所启示的是对的，可是我又不相信天主，我又不信赖天主，那不好意思，万一这个天主又跟你启示了新的东西，那你到底相不相信他想讲的新的东西呢？你会接受他新讲的东西来纳入你已知的东西，来扩充你的知识内容吗？会吗？ 那你要这么做的话，那你不就要一直相信他吗？相信他会讲给你正确的东西吗？对吗？那所以这样就变成我一方面还是要很认真的相信信赖他，但是呢我又需要他的知识，不是吗？那如果我直接说哦，没有关系，我只要一直知道他是有好的知识就好了，我对他不用有那种爱的臣服的关系而已的话，那这样就有矛盾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讯息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往来，但是我们呢就只是讲这个内容不跟他往来，那我们就没办法真的了解到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纯粹只是一种知识。而且我们自己有一天也是会面对问题，因为如果他今天的启示内容都是在讲关于你跟我的关系、生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竟然那么的不相信他、不信赖他的这个爱，也不要跟他有往来这个爱的话，我怎么会懂他所讲的这些呢？举一个例子，我跟你往来，我爱你，我跟你表达我的爱，我跟你写了100封情书，你看了我写了100封情书，请问你留着那些100封情书一堆笔墨在那边有用吗？如果你没有爱我的话，没有用，因为你只是看到知识点，看到我写了几个字，墨水的颜色怎么样，然后墨水是什么牌子的，你没有办法真的领悟跟了解充分到我所写给你的，因为你跟我没有爱的关系。就像是我写给情书，写给你的情书是充满爱，你也要用爱的眼光来看这份情书，我们彼此对得到，你才能真的了解我传达的是什么。因为我传达给你的又不是只是纸上的文字而已，还包含我真实的情感在里面。情感不会写在纸啊，那只是笔墨，可是情感会流露在我跟你的关系上。一样的，如果我的信仰也只是所谓的我只是研究你的情书而已的话，那你不会明白情书的内容。你说天像你的笑容，你可能会分析啊，天是天空 sky， 然后笑容 smile， 然后你会分析说这个是什么文学的手法，但是然后呢，你能真的懂说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吗？如果你的同事、你的学生问你说，诶，老师，天像笑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是什么样的意境？这是什么样的意思？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你如何能讲得精确呢？你不是一个精益求精、追求真理的人吗？可是你怎么讲的精确呢？你讲到一个点，你就会断掉了，你讲不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讲到后来，你只能说我不懂，我不知道，我跟他没往来，我只是研究他的情书，只是看起来他们很相爱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是一个也爱天主的人，你就能够把这个说天空像你的笑容，把它讲的生命般的动起来、活起来。这就是信徒跟只有学者的差别。而我要讲的是，你只是学者的话，你懂得多没错，可是你不会懂得完全。因为天主跟人的往来，给人的启示，不只是你要懂他，你也要懂那些文字上所表达不出来的那些爱呀、忠诚啊、关系啊、盟约，这些是你必须真的走进跟他的实质的往来，你才能够懂。所以你身为一个学者，你以学习神学为傲，你要跟人家传讲这个神学、这个天主教的道理是什么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讲到精确的、完美的、到位，因为你总是会落一截。你会落一截，因为你总是会表达到最深的时候你讲不出了，因为你没有那个关系。所以等于那个情书在那里，你也没有完全 get 到，你没有完全领悟到。那一个没有完全 get 到的学者，又如何能说你真的学到了他呢？那如果我不能说我学到了他的话，那我怎么能说我的知识是完全对的呢？所以会出现知识的问题，会有变成怀疑的问题。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有些知识跟天主跟人的往来是需要人去经历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在信仰上面不是只是你懂一堆神学你就会过一个好的教友生活。 No No， 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子。你既要了解这个信仰，你又要在实际的生活中去磨出你这个真实的信仰，就是这样子，缺一不可。所以我再次讲，天主教的信仰不会让人越来越迷信，而是让人越来越头脑有东西，又越来越行动上知行如一，像个光明之子，一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一定是令人发光发热，让人想要学习的模范，一定是这样。你看到那些歪七扭八的，都是因为这两边都出问题了。 就是这样子，要么只相信天主内容没有实际行动，要么只有实际行动又乱行动一通，没有听天主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简单说穿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要完全信赖天主，把天主的全部启示拿出来，包括笔录口传，也就是天主所教的。因为前面讲了嘛，天主有位格可以互动，可以教导人一切，所以他教导一切，他可以透过耶稣教导，他可以透过耶稣的教会教导。所以教会、圣经、口传这些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接受他，因为他全部真的来自于这个耶稣，那耶稣来自于天主，而我们信赖了天主，所以信赖了传讲天主的耶稣，也信赖了耶稣所托付的教会，所以这一切我们都要理智意志相信。好，讲到这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常常碰到人家讲说，哦，我是某基督教派的，在我的教义里面呢，我不用相信教会讲的，教会讲的都是参考就好了，我只要信圣经讲的，甚至会说我们是 sola scriptura， 我们是唯独圣经。可是你如果懂这个，你就发现天主教不是这个路线。我们也接受教会的教导，我们乐意听教会的教导，因为这也是我们对天主信赖跟完全相信的一部分。因为教会就是他用来宣扬他的信仰的机构，所以这是天主愿意传播他讯息的一个新闻管道。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新闻来自这家新闻公司叫做教会，我们自然能够也应该听他的内容，因为有权威，他是耶稣基督自己立的报社，他里面的报道是耶稣自己立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也应该相信。所以你要了解这件事，为什么这边教理要这样讲？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好，在护教上我们最容易遇到这样，就是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会觉得为什么天主教你那么爱了解你的教会的教导，而且那么按照你的教会的教导，他会跟你说你不用那么了解啊，你就参考就好了，教宗讲的都是参考就好了，然后教会训导也是参考就好了，那些都是参考就好，那些都是人为的，参考就好，参考很喜欢说参考。那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怕，因为你要知道他背后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的假设里面是天主呢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当然也不会有耶稣，不会有教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天主是存在的，但是天主呢没有位格，所以他不会教导我们什么，就像石头不会教导我什么，所以我不用听石头讲话，我也不用听你讲什么，所以我都没关系，不用 care 教会教导什么。第三种呢，就是说我相信天主，我也相信他是有位格的，我也相信他透过耶稣来教导我，但是呢我不接受教会，因为我不接受耶稣建立一个教会，我也不接受耶稣赋予这个教会权利，所以呢在我的眼中我只信耶稣所讲的。可是这个会遇到一堆问题哦。第一个，我怎么知道耶稣讲的是耶稣讲的？除非教会告诉我，如果没有教会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耶稣讲这个？圣经是教会出版的，教会的宣讲也是教会传下来的，没有教会我怎么完全能够今天能够知道耶稣教导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没办法的，已经到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好，再来就是这是一个教会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信的教会到底是有没有权威的，有没有办法宣布真理的。这个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不同宗派是不同观点的，他对教会的观点有高有低。有的人说我是 high church 的一个神学观，他会说我是高教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属于比较相信教会的教导。那有的会完全不相信哦，他说我今天自己看圣经就好了，教会哪里神父讲的不对，我马上拿圣经来批判他，我认为圣经教导是什么这个最重要，没有人能教导我圣经是什么，因为圣灵圣神会自己教导我什么是真理，所以我自己读经就好了，你不用告诉我什么，你不用派梵蒂冈，你不用派圣母，你不用写通谕，你不用告诉我什么，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背后的原因是在这里，好吗？因为他们的观点当中，在这样的观点当中，他不相信说教会有一个耶稣赋予的权柄，而且呢这个我信教会的教导呢也包含在我信耶稣的权威，也包含在我信赖天主这件事是一体的。他们没有，他们觉得是切开的，他们觉得我可以信耶稣就好，但不用信教会的教导。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反对这个，我们必须要证明说 no, 你要相信耶稣，你就会同时相信他的教会，两个就是分不开的。其实你怎么变，你到最后就是发现两个就是分不开的，谢谢，没办法分开，因为两个就会变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们之后到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让你点出天主教的教友是要相信整套的，是整套，不是 pick 一个 I pick， 我只是拿一个我喜欢的，我只喜欢圣经我不喜欢礼仪，我只喜欢礼仪我不要神学 No， 全部都是整套的。 完全的，因为只要是来自天主的我们都要接受。讲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天主教给我的我都要，就这样，我爱天主，所以天主教我的我都要，好吗？就一句话，我爱天主，所以天主教我的我都要，好，就这样。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完全的，愿意完全，我们不会说天主你教我的，诶，我要选择一下，哦，我只要里面的什么，我只要礼仪，我只要什么，我不要别的，我自己选。好，这个叫 cafeteria faith， 已经有一些人学者注意到这个了，这个叫做自助餐式的信仰，也就是我只要捡我要的。大家去过自助餐对不对？自助餐去过对不对？我喜欢香蕉我就拿，我不喜欢这个茄子，茄子就丢掉。这个在天主教会是 no， 我们不是这个路线哦。我们是只要是天主给的，不管是龙须菜不管是高丽菜我们都要，因为我们尊敬天主，我们爱天主，天主给的我们都要，不是随我们的喜好，而是天主是什么我就整个人完全的对这一切我是接受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信仰态度哦，这个跟我自己捡是不一样的。我自己捡，今天很多人是自己捡，他说我只要这个巧克力，然后我不要草莓。天主说啊，天主说我也要给你草莓呢，我要给你抹茶呢，我不要，我比较重要。可是我诶，我是天主，我给你这个是为你好，我不要不要不要，我只要这个，所以我自己选，选选选就变成什么呢？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变成什么？不健全，不健全，营养不良就变成灵性就会死亡枯竭，因为没有营养，最后呢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全备的真理，全部的真理，全套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选一个，你不可能一个小孩子只吃菜没有吃肉没有蛋白质吧，你不可能小孩子都没有一点矿物质，总要吃点水果吧，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说穿了就在讲这件事，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哦，要整个吃。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吃茄子，欸，茄子很糟糕，哇这糟糕，我真的不喜欢吃火锅。可是问你火锅这个例子不好，我不喜欢吃茄子，欸，我不喜欢吃巧克力，欸，不喜欢吃龙须菜，我不喜欢吃肉。可是问题是，肉是你需要的吗？需要的。菜是你需要的吗？需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营养素需要的话，我凭什么会自己决定说我不要菜我只要肉？明明我的身体都需要。一样，天主是我们的创造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的一切东西是为我们的好。不管是蔬菜水果，是苦的是酸的是甜的，都是为我们有益的，那我们就要接受它。这是天主教的教友思考的方式。我们不是去选说，诶，天主我是学营养的营养师，然后天主就说拜托，你还是营养师的时候我早就是天主了呢。那就说没有，营养师最大，我比较大，我比你观点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伊甸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想要靠自己的方式而不要天主的时候吃了知善恶的果实所造成的，那个就是这样的事件，就是人不要天主给的一切美好，他要自己 pick， 自己选择。天主有他的规划，什么都可以吃，这个不要吃，他有自己的选择，他说我要反其道而行，我自己 pick。 这就是这样，这整个历史就是在讲这样，人选择自己或选择天主。好，说穿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谦卑的，因为我们不能当 cafeteria， 我们不能当自助餐，我们必须谦卑的，因为天主为我们好，给我们了这一切，我们没有资格在那边挑三拣四。我们顶多可以对这个神学家的写作可以挑三拣四了，但是我们对天主启示我们的一切不行，或者是说我们证明不出有一个合理的资格我们可以对天主挑三拣四。好，以上就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很重要哦，你要了解到这一点。几个话来放，信德就是一辈子对天主的难以理解来保持耐心，是卡尔拉内这个德国神学家讲的一句话。好，这里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例子。你看，信德就是一辈子，也就是信德是你生活中整个意志生活每一天的整个一辈子，而且呢，对天主难以理解的事情，也就是你的理智要理解它哦，而你理解到一些理解不来的事情，你还保持信心，这表示什么？保持耐心。这表示我对他一辈子的是用我的理智跟我保持耐心，也就是保持意志来全心的投身于天主。你看，这是一个完全好的信仰典范，这不是 cafeteria faith， 这不是一个自助餐的信仰，你发现了吗？所以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会对天主忠实，他即使在遇到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 他也会保持这个担心，因为他的意志跟理智都在向着天主。如果你只要理智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讲说，哦，我这个天主不能理解了，我就不要对他保持耐心了，反正我只是理解而已嘛，我只是学者而已。可是如果你只是信徒，那你就只会说我对他一直有耐心，可是我都不去理解，也没办法明白为什么天主愿意我们这么做。其实天主让我们感觉到很多的难处，也是天主在帮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成长，也是我们要慢慢的去从中磨出来的。所以这都是需要的，你看到了吗？我们找几个引用哦。好，这个地方很好。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先暂时打住。好，那我们这个就是人对天主信仰的回应，我们今天就是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